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普京会见韩正，海参崴领土争议再引关注；柯文哲羁押禁见，北院裁定理由明知违法仍执意为之；记协主席话裁决还头条新闻制作组清白，但节目已停播，主持人已移民；中国内需不振，三星中国销售部门已裁员三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京会见韩正，海参崴领土争议再惹关注。在今个月四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会见中共副主席韩正。普京呼吁中国游客去到海参崴消费，带动当地经济，而海参崴的领土争议就在引起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韩正去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普京邀请韩正参观海参崴，又对韩正说希望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所称的海参崴，成为中俄进行文化交流和吸引中国游客的引力中心。韩正就说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合作。普京又呼吁中国游客去海参崴消费，带动当地经济，再度让海参崴的领土争议受关注。海参崴原属中国，在1860年由清政府割让给俄罗斯。在2001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俄罗斯签署六轮友好合作条约，放弃被俄国占领的包括海参崴在内150万平方公里领土。近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就说，中共图谋台湾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所谓的领土完整，否则为什么中共不向俄罗斯索讨清朝末年失去的大批领土？赖清德说，中共要并吞台湾，其实亦不是为了领土完整。如果真是为领土完整，那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占有的这个外云条约所签的那些土地？他又说，清朝时期所签的外云条约，你中共现在可以跟俄要，但是你没有，所以很显然不是因为领土关系先要来侵略台湾。赖清德又说，中共侵略台湾的目的是想要改变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赖清德这番话引发海内外华人热议，亦让中共当局陷入尴尬，迟迟不敢回应。资深媒体人唐浩在《世界十字路口》节目中说，赖清德这段发言可以说是非常犀利，又非常精准，刺中中共的要害和痛处。为什么中共口口声声说要统一祖国，但却只敢日日武力威胁细细的台湾，却不敢跟俄索讨过去被沙俄和前苏联占领的大面积领土？那些失土的总面积相当于42个台湾。中共对于赖清德的讲话迟迟不敢回应，而俄外交部就公开表明，俄在2001年7月就和中共签了六轮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明确放弃被俄占领的领土。唐浩说，俄指出是中共明确放弃150万平方公里失土，换个角度来讲，中共是在这里卖国，分明将中国的领土送给俄国。由于中共刻意掩盖，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海参崴的领土争议。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旅游，了解到真实信息，海参崴的归属权亦引起中国民众关注。近日在网络上流出很多中国游客在海参崴旅游参观清朝界碑的影片， 影片中显示，一班大陆游客正系喺度仔细观看一块石碑。拍摄影片嘅人就话：到俄罗斯一定要睇呢块碑，系我哋清朝立喺嗰度，证明呢个土地原来系我哋清朝噶。嗰度后面就系俄罗斯嘅战争博物馆，比较讽刺，上面都系我哋清朝写嘅中国嘅文字。嚟到记得打卡。證明呢度原本係我哋中國嘅。柯文哲羈押禁見，北院裁定理由明知違法卻執意咁做。台北地檢署偵辦京華城案，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被控涉嫌逃利、收賄等罪，北院今日二度召開羈押庭後裁定羈押禁見。柯文哲随即双手上手镣，步上囚车，囚车随后开往台北看守所。台北地检署侦办京华城案，在8月30号展开搜索约谈行动。检察官认定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收贿和逃利等罪，声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在2号裁定柯文哲无保请回。北院認為柯文哲並非都委會的與會人員，而無法直接知悉開會情況，自身亦無相關專業，檢察官舉證無法認定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無保請回。北檢在3號提出抗告，台灣高等法院4號撤銷原裁定，發回台北地院更裁。北院在今日两度召开羈押庭后，认为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犯罪嫌疑重大，并有勾串灭证之嫌，裁定羈押禁见可抗告。据中央社报道，北院话柯文哲经讯问后唔真执所指部分事实，柯文哲明知增加过高。超過560%的容積比京華城一案違背法令，縱執意為之貫徹意志，超然若揭，因此導致共犯。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的京華城一案獲不法利益新台幣200多億元，柯文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逃利罪的犯罪嫌疑重大。北院又說偵查是一個浮動狀態，隨著證據和資料獲得逐漸形成具體的犯罪輪廓，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柯文哲為避免受重刑，縱使暫時坦承部分事實，仍有可能在將來避重就輕，翻以前詞，甚至勾串共犯或證人。況且柯文哲所述仍然和已被羈押的共犯沈慶京、应晓薇、彭振声等所述不一，北院话为保障柯文哲将来反对诘问权和证人证言，柯文哲目前所涉犯最重的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逃利罪部分，最轻本刑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确有事实足认柯文哲有因犯重罪而有灭证和勾串共犯或证人的可能。北院认为考量被告权益保障和公共利益维护的动态平衡，并审酌宪法上比例原则，为保存证据，经衡量后，因本案是贪污犯行，造成共犯沈庆京在京华城一案即获有200多亿元的不法利益，影响社会层面深远，应偏向公共利益维护，故认确无法以拒保、责付、限制住居替代，有羈押必要，因此裁定羈押在台北看守所，禁止接见通讯。记协主席话，裁决还头条新闻制作组清白，但节目已停播，主持人已移民。香港电台已停播的节目《头条新闻》在2020年播出的集数被指侮辱警方，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投诉成立，港台工会和记协之后申请司法复核，高院原讼庭在2021年裁定部分投诉成立， 部分投诉不成立，上诉庭今个月四号颁下判决，就通讯局裁定节目中事实不准确，未有让多方面意见表达同违反守则，三名法官一致裁定不成立。至于王喜穿着警察制服是否侮辱警方，上诉庭亦以多数裁定违反守则的指控不成立。记协主席郑嘉瑜在电台节目中说满意裁决，撤回警告还制作组和主持人清白，不过他亦说超过30年历史的讽刺时事节目头条新闻已停播，所有主持人都已移民离开香港。郑嘉瑜又提到，即使当时没有通讯事务管理局的裁定，相信头条新闻亦会停播。他又说港台不断受不同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追击，不单只是头条新闻，讽刺时事的节目和漫画都已经不再在香港存在。郑嘉瑜又说上诉庭就如何区分事实节目和个人意见节目的裁决重要，讽刺时事的节目应归类为个人意见节目，节目中的陈述亦需区分哪些属事实，哪些属个人意见，并定下处理投诉程序，认为有助日后传媒应对。记协和港台工会昨日的声明指，通讯局就头条新闻相关集数的裁决至今已被法院全部推翻，还港台制作团队迟来的公道，但遗憾的是头条新闻在四年多前警告发出后一个月停播，香港从此没有头条新闻。中国内需不振，三星中国销售部门而裁员三成，中国百业萧条，内需不振。韩国三星电子公司计划对中国销售部门裁员，将在2025年前裁员三成，首波将裁减 8%， 大约130人。首尔经济日报在4号报道说，中国市场竞争加剧，经济低迷导致内需疲软，让三星电子中国公司的营运前景变得不确定，以极端的重组措施作为应对。根据业界消息，三星电子中国公司日前已向销售部门员工发出重组通知，开始接受员工的自愿离职申请，预计1600名中国区销售员工中 8%， 大约130人将是第一轮被裁员对象。报道说，据一位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这次裁员只是开始，预计到明年裁员幅度可能达到三成。由于三星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不振，公司计划在明年之前裁减中国销售部门中国员工和生产部门间接支持人员，裁员程序亦已启动。三星电子中国公司说，裁员的举措是为提升组织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行的必要业务调整和人员优化。又说公司计划到2025年将中国公司销售部门员工人数减少约三成。报道又说，三星电子中国区销售员工都是在当地聘用的中国籍员工，裁员消息传出后，这些员工感到震惊。自从2018年起，三星电子陆续关闭在中国的多间手机工厂、电脑工厂，并将工厂转至印度、越南等地。与此同时，三星裁撤大批中国员工，亦对当地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